10月14日，赤果。森林的颜色已经开始起了变化，曼陀罗地的这一株珊瑚礁大致还是绿色的，但有几片叶子已经出现了黄色的斑点，它旁边那棵白蜡树已经开始褪色，外层的叶子出现了干枯褪色的现象。我上方的这棵枫树和山核桃颜色仍和夏天时一样，但山坡上方那棵高大的山核桃的叶子已经全都变成棕褐色或金黄色，落叶层上新添了一些新近落下的叶子，被动物踩过时便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一颗长着翅膀的枫树种子掠过我的面前，像马戏团演员所丢掷的飞刀一般划过一道模糊的白光，它像直升机一般的降落，碰到一株齿铃草的叶子后便掉在林地上的两片枯叶之间，卡在一颗砂岩小石子旁边的腐直直缝隙中，翅膀在上面，种子在下面。它很幸运，因为它降落在一个很适合发芽的地方。四月时，枫树所开的花终于成熟了，它们那直升机般的种子在经过好几个月的缓慢生长之后，如今已经散落在林地四处，其中有些掉进落叶层阴暗的缝隙里，但大多数都落在干燥的树叶或岩石上，暴露在空气中。无论它们飞离树冠的过程如何曲折，它们的命运最终仍取决于各自的落点。被风吹送的种子很容易卡在粗糙的物体表面，因此留在满布青苔的岩石上的种子比留在光秃秃的石块上的更多，堆积在树木背风面的种子也比堆积在迎风面的多。有些动物会把种子吃掉，使得后者受到摧毁，但也有一些动物会把种子储存起来供日后食用，但后来却因为忘记或死去而一直没有把它们吃掉，因而在无意间帮忙散布并播撒了这些种子。透过风力散布的种子无法选择自己发芽的地点，它们不像张耳细心的种子那般有机会被带到一座土壤肥沃的蚁窝里，也不像樱桃种子那样可能进入一堆粪肥中，更不像胡寄生的种子那样可能被衔着胡寄生枝叶的鸟儿不小心粘在邻近的树枝上。不过枫树种子虽然无法决定自己最后的归宿，但这并不表示它们毫无力量，只能任凭风儿摆布。他们会在掉落之前运用一些技巧。今天上午，曼陀罗地上没有种子掉落，现在已是下午4-5点左右，它们便像下雨一般密密麻麻地掉了下来，打在地上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森林失火了一样。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天气干燥的下午时分，连接种子和树木的那一节纤细组织处于最脆弱的状态，而这时也是风力最强的时候，所以树木是算准时间才释出它们的种子，以便让这些种子拥有最佳的风力条件。当然，树木并没有中央航空管制系统可以告诉种子应该在何时起飞，决定种子何时释放、如何释放的因素，乃是种子和母体连结物的材质、形状和强度。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之后，这些释放机制已经有了调整。树木并不只是把种子撒进风中而已，它们还有别的策略。种子随风而飘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往下的那一条路会把它们从树冠带到母体四周的林地上，距离它们的原生家庭顶多只有100公尺左右。往上的那一条则会把它们带到树冠上方，进入广阔的天空，使它们有可能飞到好几英里之外的地方。很少种子能够抗拒重力的吸引，走到往上飞翔的那条道路，但这条路对树木的命运而言是很重要的。是否能够把种子传送到远处，对树木的基因结构、它们在零碎的林地上存活的能力，以及它们在冰河后退或地球持续暖化时期迁移的速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就像人类的历史一般，自然界的生物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和演化，关键在于一个族群当中是否能有少数个体得以漂洋过海，远离家园，前往他乡去打天下。枫树也像当年的欧洲移民一般，试图购买一张航向远方的五月花号船票。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努力把种子发射到强劲的上升气流中，在遇到涡流或强风时，他们会优先把种子释放到上升气流中，但对下降的气流则不予理会。许多靠风力传播的树木都把它们的种子集中在树冠顶部，以提高种子赶上上升气流的几率。长在曼陀罗地上的这几棵枫树则有另外一个优势，此处的风一路顺畅地吹过底下的山谷后，就被曼陀罗地所在的这一座陡峭山坡挡住，转而往上吹，因此又增加了曼陀罗地的种子抵抗地心吸引力往上飞翔的机会。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种子分布图，在这张图当中，颜色最深、种子最密集的部分就在这棵树的周围，但在理论上，种子分布的范围可能遍及整个北美洲。我仰头观看，发现那些掉到曼陀罗地上的枫树种子，果然几乎都是那些飞不远的翅果，来自附近，脚随便滑一下就可到达的距离的树木。只有一小部分是来自森林的其他地区，其中或许有一棵是像秃鹫一般乘着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从数十英里乃至数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由于种子分布的范围如此广阔，要研究它们的分布情况是有一定的难度。大多数种子都留在母株附近，只有少数飞向天际。要搜集前者的资料非常容易，但要追踪后者的去向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这些少数的种子却在每一个树种的发展历史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我既没有嗡嗡作响的侦察机可以用来追踪那些远洋的种子，便只好把注意力放在曼陀罗地的枫树种子上。它们的外观各色各样，尤其翅膀的形状更是多样化。有些种子的表面积比其他种子大3倍，有些像齿一样直，有些则像回力镖一般往下弯，有些则拱起成弧状。大多数种子的翅膀在靠近种子之处都有一个凹口，但有的则无。不同的种子其凹口角度和深度以及翅膀的宽窄也各不相同，简直就像是一场植物界的航空大展。各种形状的机翼都在展示之列，其中有些形状的机翼恐怕没有一个航空工程师敢于采用。 这形形色色的翅膀使得枫树种子降落的姿态各不相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些笔直落下根本不会飞的种子，有五分之一的种子是成双成对一起降落的，这些种子根本不会旋转，只是啪一声掉在树下的泥土上。单独行动而且翅膀很小或翅膀隆起的种子也同样不会旋转直接落地，但这些都是特例，大部分种子都在降落一两秒之后就开始旋转，它们的翅膀转动时翼肋翅膀比较肥大的那一端会切过空气，薄薄的翅脉则随后跟进，这种像螺旋桨一般的旋转动力会产生浮力，减缓种子落地的速度。一颗漂浮在风中的种子显然比那些有如石头般垂直落地的种子更能够远离母体，况且它飘得愈久就愈有机会被某一股猛烈的上升气流带到更高的地方。无论是就近落地或幸运的上升，树木的种子都能靠着风力向外传播，不但减少了手足之间的竞争，也让下一代有机会前往远方发展。植物学家把这种可以让自己漂浮起来的种子称为翅果。严格说来，翅果并不是种子，而是一种特殊的果实，由母体的组织所形成，用来包覆种子。白蜡树和鹅掌楸也有翅果，但它们的翅果所造成的浮力不像枫树那么强。枫树的翅果由于形状并不对称，反而较占优势。这种不对称的构造使它可以像鸟儿或飞机的翅膀那般切过空气，但白蜡树和鹅掌楸的翅果由于形状对称的缘故，无法像枫树的翅膀那般优雅的旋转，它们在降落时会绕着自己的长轴快速旋转，以防止翅膀被风夹住。它们虽然有自备的螺旋桨，但其实更依赖风力来替它们传送种子，因此白蜡树和鹅掌楸都把自己的翅果抓得很紧，只在风很强的时候才会放它们走。枫树种子所凭借的空气动力学作用，介于快速移动的大型物体，如汽车和飞机，以及移动缓慢的微小物体，如尘埃的微粒之间。在这方面，我们所知仍然不多。飞机在飞行时所遭遇的摩擦相对较少，但尘埃微粒由于体积甚小，因此摩擦极大。换句话说，当一个物体变小时，它所置身的世界就变得像是一罐冷掉的糖蜜，使它很难在其中求泳，但很容易漂浮。枫树翅果的大小和速度让它们仿佛置身于较稀的枫糖浆中，这两者倒是很速配。航空工程专家已经证明，在这种糖浆般的空气中，当桨叶旋转时，桨叶先行的那一端上方会形成微小的漩涡，吸住翅果的上翼面，减缓它下降的速度。不同形状的枫树翅果会产生哪些不同的空气动力学作用？这点很难评估。但研究枫树翅果的学者曾经从阳台上把枫树种子往下丢，结果大致得出两项结论。第一，宽阔的翅尖会制造乱流，可能会使翅膀旋转的速度变慢，降低浮力。其次，弯曲的翅膀所形成的浮力比平直的翅膀小，因此在实验室里受管制的空气环境中，翅尖较宽而且翅膀弯曲的翅果飞得不远。然而曼陀罗蒂的翅果大多都有宽大的翅尖和弯曲的翅膀，它们算不算是有瑕疵的翅果？还是这种翅尖宽大翅膀弯曲的翅果和其他翅膀形状有缺陷的翅果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好处？ 森林里的风时而旋转，时而直吹，形式复杂多变。在我看来，赤果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形状，似乎就是为了因应各种不同类型的风。不同的翅膀造型适合不同形式的涡流，不同的弯曲弧度则是为了因应各种形式的强风。这种形体多样化的现象并不仅限于赤果，事实上这是森林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仔细观察这里的叶子、动物的脚、树木的枝条或昆虫的翅膀，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种构造都有许多不同的形状。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个体所居住的环境不同所致，但大部分都和遗传有关，是在生物繁殖时因 DNA 的重组而形成。个体之间些微的差异，乍看之下似乎只是自然史上的枝微末节，但事实上这样的变异乃是所有生物演化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差异，就不可能有物竞天择的现象，生物也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物种起源》一书的前两章所探讨的都是生物变异的现象。赤果的多样性正间接说明了这不可见的演化过程。下一代的枫树将从这些形形色色的赤果当中产生，而它们的构造将最能够适应吹过曼陀罗地的风。